请看到资本讲义第12页，科范挂弧五，约所识破。这一段论文基于如何认知普特伽罗我的存在，这也延续资本讲义11页，科范挂弧四。论文中所提到的，如果独子部主张有蕴、有诸蕴的存在，普特伽罗才能被认知。那么独子部应该明确地指出，能够认知普特伽罗我。是哪一种事呢？是6事中的哪一种事呢？那独子部回答说，6种事都有关联，也就是借由眼识认知到色，乃至意识认知到一切法，由此能成立。普特伽罗我能够认知普特伽罗我的存在，但是呢，需要留意的是，虽然眼识认知到色而说普特伽罗是存在的，可是却不能说普特伽罗与眼识。所了别的色界是完全相等，或者是截然无关的。在科判刮胡五论文的第5行，不可说与色一意对应的是普特伽罗我。不可说普特伽罗我与色两者的关系是完全相等，或者是截然无关的。这意思就是说，即使借由6事了别个别对应的境界，由此成立普特伽罗我。但是，普特伽罗我与所了别的境界不是完全没关联。如果完全没关联的话，就不能因为色境被了知而成立有普特伽罗的存在。所以说，不可说与色是截然无关的，但是也不能。由此就主张普特伽罗我与色乃至于法是完全相等的，因为如果普特伽罗我与色是完全相等的话，那普特伽罗我即是有为法，即是3世法藏所摄，那这于。独子部所主张的普特伽罗我，并非是无常法，并非是前3种法藏所摄，是会有冲突的。好，所以即使是借由6事了别6境，而由此能够成立。普特伽罗我的存在，但是普特伽罗我与6境也是非一非异。好，基于独子部的说明，事情进一步难破。请看资本讲义13页，科判论主力破。事情认为，按照独子部的解释，如此。独子部所立的普特伽罗我，应该是假有法， 就如同世间借由六识所了别的假有法一般。那论文是举入做代表。好，那么因此套用独子部的说明，只是将补特伽罗替换为汝等，替换为流汝等等的假有法而已。就如同世间真实的状态，借由掩饰了别诸色的境界，由此能够知道有汝等的存在。那汝等虽然被掩饰所了别，但是呢，汝与诸色也不是完全相等，却也不是截然无关。同样的，借由身世了别种种的处境，就是碰触到汝啊，碰触到其余的假有法。然而，这些一合合相的假有法与处的实体法本身也不是完全相等，也不是截然无关。为什么汝与色相位处不是完全相等呢？因为假如汝就等同于色的话，那么就如下方论文所说的，汝等即为是，即成为是，此中的是就是指色香味触，即是黑板上上方所写的。在前文中有提到，欲界中有八识是不相离、聚识而生的。八识就是能造的地、水、火、风四大种，以及所造的色、香、味、触这八种。那此中只提所造色，当然也就含刮了能造的大种。那汝与是并不是截然相同的，所以说物汝等成是。那因此，即如上文所说的，不可说与色是一，因为如果汝与色是一，是相等的话，也就代表汝就等同于色，等同于香，等同于味，等同于触。但事实上，汝是这些八识的聚合物，而不是截然相等的。就像四中正是五蕴的聚合物，不能说四中正就等同于色蕴，不能说四中正就等同于识蕴，这是一样的道理。然而，也不能说汝与色香味触是截然无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汝是借由色香味触聚合而成的。这即如下文所说的，物汝等非是所成，汝并不是由是所成，这是要否决的。所以前面加上一个物，不能主张汝等假有法，这些色蕴的假有法，不能主张说不是借由色香味触乃至地水火风聚合而成的。因为事实上，凡是色蕴所涵盖的假有法，在欲界中必然是借由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八识聚合而成。 好，那所以代表汝等加油法，虽然仍被眼识乃至身识所了知，但是与色香味触是非一非一的关联，就如同夫子部所说的，借由眼识乃至意识所了别的六境，而普特伽罗我与六境的关联也是非一非一，代表普特伽罗我就如同汝等是假有法，并非实体存在。所以如资本讲义十三页事情所说的，由此因尘总依于诸蕴假施设安立普特伽罗的存在，犹如世间依于色香味触等施设假有的汝等存在，这是一样的情况。好，接着请看下一段论文，资本讲义十四页，论主谍侦破。如独子部前文所提的，一时眼识了别色境，因眼识了别色境而知道普特伽罗的存在，这一句话是什么含义呢？是代表眼识所了别的诸色境是能够了知普特伽罗存在的条件吗？还是代表了别色境的时候的当下，普特伽罗也能够被认知的呢？在论文的第三行跟第四行，这两种选项，两个之一，是为了说明独子部所说的眼识了别色境就能够认知到普特伽罗的存在。那么了别色境与认知普特伽罗的存在两者的关系应该怎么明确的定义？第一种理解是诸色就是了知普特伽罗存在的条件之一，虽然这边只举眼识了别色，当然也包含意识了别法，只要破除其中一种，那其余的五种也就力同能够驳斥了。所以举眼识了别色境做代表。第一种理解的方式是指诸色就是了别普特伽罗我的条件之一。第二种理解的方式是指当眼识了别色境的时候，普特伽罗在当下的时间点也同时被了知普特伽罗是存在的了。好，那首先破斥第一种可能性，诸色是了别普特伽罗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会有什么过失呢？如果说诸色就是了别此普特伽罗的条件之一，但是独子部却又主张普特伽罗是不能说异于诸色的，那么也就代表诸色境是借由眼识光明作意还有适当的距离等等能够被了别，诸色是借由眼根等作为了别 诸色的条件，却不能说诸色是异于眼根的。这句话同样的，如果光看文字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会建议大家写出来做比对，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色境是了别普特切罗我的条件。同样的，色境在现实层面，世间共许是怎么被了知的呢？想要了知色境的存在，需要有什么条件？需要有眼根，需要有有情的作意心所，以及还有光明、空间等等。空间就是指适当的距离，需要借由这些条件，所以能了别色，对不对？那因此代表眼根等是了别色的条件。但是呢，独子不说色境如果就是了别我的条件，却不能说我与色境是有差别的。因为独子不主张普特切罗我与诸蕴是不异的嘛，对不对？那么套用在下面这个逻辑，眼等种种条件是了别色境，可是呢，套用独子不所说的我，以第二行就是替换为色境与条件，条件即是指眼等根，眼根以及其余的条件，却不能说是有差异的。这合理吗？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因为很明显的，色境与眼根以及其余的条件是有别的嘛，是截然不同的。那因此，如果了别色的条件是借由眼等根，然而眼等根与被了别的色是有异的，那么也就代表独子部所说的色境是了别我的条件，我与色也应该是什么有异的，也应该要这样才合乎嘛，两者的状况才一致。好，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假如诸色以眼及名作意等缘为了别诸色的因，那么也会认同不可说色是有别于眼的条件。然而事实上，色是异于眼等条件，这是世间所承认的。所以也就代表独子部说我不异于色，这是不合理的。好， 接着再看下一段，破次了色时即了别我的存在。好，也就是上方论主谍侦破的第二个选项，论文第四行第二个选项，为了色时，卜特伽罗亦可了，是这种情况吗？如果是的话，假设借由眼识了别色境时，此卜特伽罗也能被认知是存在的话，那么为色能了即了此耶？为于此中别有能了。那首先先说明第一句的质疑，为色能了，这边会改成在黑板的最下方，色跟能了之间不会有逗号。色能了即是色境的能了别事，也就是指眼识。那如果以比较接近现代的叙述方式，就是能了别色境的心事，即是能了别此卜特伽罗的心事。这是第一种选项。第二种选项是指，在了别色的时候，另外有能了别我的心事，为于此中别有能了。于此中就是指了色的当下，另外有能了别我的心事。也就代表了别我的心事与了别色的心事并非同一种心事。那了别色的心事一定是眼识，一定是眼识。所以第一种选项，色能了即了此我，也就代表眼识就是了别卜特伽罗我的心事。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下方科判破能了同，能了是指该心王，不论是了别色的心王，或者是了别卜特伽罗我的心王。当了别色的心王与了别卜特伽罗我的心王是同一种心王的时候，这会有什么问题呢？代表此体即是色，此是指卜特伽罗，此卜特伽罗的法体有两种选项。当能了的心事都是指眼识的时候，代表卜特伽罗我的法体第一种可能性即等同于色境，就是色境的范畴。第二种可能，或是卜特伽罗是于色境中安立施舍的聚合物之一，会有这两种可能。前提是当了别卜特伽罗的心事就等同于了别色境的心事时，就推出了别卜特伽罗这样的卜特伽罗法体即是色境，或者是色境的假合合物。总而言之，必然本质就是与色境息息相关，方能被眼识所认知所分别。那如此呢，就不应该区分 哪些是色境，另外一类是补特切罗我。不论是补特切罗我的体性就等同于色，或者是于色假安立的聚合物，那都代表补特切罗我的本质都是色境，也就不需区别两者是不一的。那如果没有区别 A 类是色 B 类是持补特切罗的话，那如何能够安立基于了别色而说补特切罗被认知到了？如何能产生这两种区别性，有我以及有色？那为什么无如是两种分别就无法成立有色以及另外有补特切罗的区分呢？因为有性必有分别力故。虽然大正藏的底本是有情，不过如注脚47其他版本的教刊以及两位古德的注释，当然还有参考陈真第三藏的翻译，这一句话应该采取教刊栏，有性必有分别力故。有性是指凡是存在的个体，怎么认知两个个体是存在的呢？必然是由两个个体不同的体相用等等的差异处才能区分两个个体是存在的。那因此如果胡子部主张补特切罗我与诸蕴是不一的话，不一就是指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就应该要区分，不能说补特切罗中具备色的特质，不论法体即是色，或者是于色假立。好，那这是破斥色能了即了此补特切罗，破斥能了别的心事是一样的情况。那接着再破斥第二种，即于此中别有能了，当了别色境的时候，另外不同于掩饰有另外的心事了别补特切罗的存在。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若于此中别有能了，那中间的逗号也要删除。若于此中是指假设了别色境的时候另外有能了别补特切罗我的心王，是不同于掩饰的，代表了别色境的时间点与了别我的时间点是不一样，此补特切罗就是有别于色。独子部不应该主张补特切罗我与色的关系是不易的，那就如同当有情了别黄色以及了别黄色之外的其余颜色的时候，这个能了别的心事在时间点上是不一样的。那甚至呢，如果站在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认为有情在一刹那只有一种心王能现起，所以当了别黄色的时候与下一刹那了别青色的时候，前后能了别的心王并非是在同一时间点，那也就代表被了别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个体。 所以也就代表当了别色境，另外有能了别普特伽罗我的心事，那么普特伽罗我应该与色境是不同的个体，时间点也不一样。好，接着在这本讲义十五页下方所提到的，最后所提到的破叠臼，也就是独子部为了避免世亲所提出的过失，又有另外一种诠释的方式。独子部如果说此普特伽罗我与色等法不能决定说是一样或者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就代表二种人了相望亦然。二种人了是指了别色的心王以及了别普特伽罗我的心王，这两种能了别的心事，彼此的关系也如同被了别的对象，不能说是完全相等，也不能说是截然不同。那假设是如此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能了别的心事就不应该是有为法所含摄的范畴中。意思是指能了别色境的心王是指眼识，眼识是属于有为法的范畴，对不对？那么能了别我的事，不论是哪一种事，不管它与眼识不能说是一，既然不能说是一，眼识是有为法，那么能了别我的心事难道不是有为法所摄吗？如果不是的话，这就与佛法的正义相违背，因为心王心事必然是有为法所含摄的范畴。所以论主才说若而则变坏自宗，毕竟独子部仍然是佛法的派流之一，不可能不承认心王并非有为法所摄的。好，以上即是世亲约理论约道理逻辑方面破斥独子部依运利我。我是否能存在，这不能借由个人的修正。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假设独子部说因为我的禅定观慧甚深，所以能观照到有我，不能借由自身的修正做依据。因为对方会说你的修正是有过失的，是邪道歪道，所以才会看错，在观定中才会产生错误的境界。那因此呢，不能用这样的自身的体验作为论定的依据，所以破斥这一方面呢，只能从道理逻辑以及与世间所共许的事实这样的切入点作为论破的依据。再者，由于独子部仍然是佛法的一派流，所以另外一个方式即是约校正加以否定成立实我的存在。好，所以 从十分讲义第16页开始，即是以校正破斥独子部成立实我。那底下总共分14科，那前13科呢个别举出经证，那在第14科中有因应独子部的回应，有会通乃至于在引经据典加以破斥。那先看科判刮胡一，引第一部经，如果如同独子部所说的卜特伽罗我是实有，而与诸蕴的关系是非一非异的话，那为何世尊却说色受想行识诸蕴皆无有我呢？那很明显的，这与独子部主张实有我是相违背的，因为世尊明确的讲，于色蕴乃至于世蕴于五蕴中都不存在我。好，那第二，如果独子部主张卜特伽罗我是借由六识所能了别而存在的话，那请问眼识所升起的条件为何？从契经而言，眼识升起的条件主要有两种，眼根以及缘起的色境，根境和合生识。那因此借由根境和合生识的校正破斥卜特伽罗我是存在的主张。好，如是眼识于色为缘方能生起，或者是于此卜特伽罗我为缘方能生起，或者是同时借用色境以及卜特伽罗我作为眼识升起的条件。那没有谈眼根，因为眼根是独子部也认可的条件，那也是佛法的正义的说明，所以主要是谈缘取的对象，究竟只有色境而已，或者是只有卜特伽罗我，或者是同时缘取色境以及卜特伽罗我而生起眼识。好，那如果是第一种，眼识升起的条件所缘境只有色境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主张眼识能了别卜特伽罗的存在，因为此卜特伽罗我并不是眼识缘取的范畴，就如同声或者是香味触这其余的境界，因为声香味触不是眼识能了别缘取的对象，好，那么接着世亲进一步表述，从直门讲义16页跨到17页，某一世缘取某一境界升起的话，代表该世是借由此境界作为所缘缘，然而卜特伽罗本身并不是眼识的所缘缘，那怎么可以说是借由眼识能了别卜特伽罗的存在呢？好，那直门讲义17页论文第二行提到，如果按照大正藏的底本，故此定非眼识所了，如果是采取大正藏底本故，那么故此的此就能够解读为是卜特伽罗我，可是在其余版本如注脚 53，宋元明公本是将故教刊为由，那这也与普光的注解是一致的。普光的注解请参考注脚，更正，不是普光的注解。物辞啊，应该参考注脚55，不好意思，参考注脚55刮胡二普光的注解，在引文的中间破云，普特伽罗非演示缘者，如何前说我为演示所缘，由此定非演示所了。在普光的注解中是与教刊宋元明公本是一致的，是采由这个字。那如果是由此，那就是借由以上的说明，那此这个字就不是解读为普特伽罗我了。那由于玄奘所翻译的这句话，故此定非演示所了，这句话于梵文本以及真谛的译本都没有对应句，所以很难判定，究竟是此这个字究竟是指普特伽罗我，还是指以上所说明的内容。好，那接着请看资本讲义17页科判刮胡 B。 第一种情况是指演示如果单纯以色境为所缘，就代表普特伽罗我并不是借由演示能够了知其存在的，那么也就代表独子部前文所说的有眼了别境能够认知到普特伽罗存在，这样的主张是无法成立的。这是科判 A， 那更正，科判刮胡 A 所破斥的关键。那接着科判刮胡 B 是指如果演示的升起是借由原始普特伽罗我就能够升起演示，或者是同时缘取色境以及普特伽罗我升起演示，那不论是这两种的哪一种情况，都与契经所说的内容相违背，因为契经明确的指出诸事的升起只借由两种条件，第一种条件是对应的根，第二种条件是所缘的境界。那所缘的境界中眼是缘色乃至身是缘处，都不包含普特伽罗我。那如果独子部主张是同时缘取色境以及我能够升起眼识的话，这就会是三种条件而升起心识，而不是契经所说的两种条件升起心识。好，那因此所引证的第二则契经，根境和合生事，借由此部契经破斥独子部所主张的六事缘六境能够成立普特伽罗的存在。好，那接着第三经与第二经有类似的含义，但是关键呢是如同资本讲义特别在引证的经文中有加上底线的地方。那眼根缘取色境 能够升起眼识。诸所有事皆缘眼根以及色境，这意思是说，凡是所有升起的眼识，依据的条件只有两种，一者是眼根，二者是色境。除了这两种条件之外，没有其余的条件能令眼识升起。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关键呢就是在诸所有的眼识，没有例外，所有的眼识升起的条件都是基于眼根以及色境而已，没有第三种，所以也就将补特伽罗排除掉了。好，那接着科判瓜胡氏，讲义资本讲义是八页，科判瓜胡氏提到依第四经破，又若尔者，补特伽罗因是无常，因为契经说诸因诸缘能生事者，皆无常性。这一段文是假如就如同独子部所说的，眼识乃至意识也能够了别补特伽罗存在的话，即使能成立，然而契经却说，凡是能升起心王的因缘，种种因缘，只要是能升起心王的因缘，都是无常的特质。那么也就代表，如果独子部主张心事能够了别补特伽罗，心事能够作为，更正，补特伽罗能够作为心事缘取的条件，也就是所缘缘的话，代表补特伽罗也应该是无常性。但是事实上，独子部并不承认补特伽罗是有为法。好，那接着独子部为了避免此过失，于是就主张补特伽罗并不是心事所缘取的对象。独子部就应该要认可补特伽罗并不是心事所能了别的，那既然不是心事所能了别的，也就代表补特伽罗不是心事能够认知的存在。那既然并不是能认知补特伽罗的存在，如何能说补特伽罗是实有的呢？好，那若彼遂谓补特伽罗非是所缘，这句话是为了避免补特伽罗是无常法的过失啊，因为能够升起心事的条件，不论是因缘、所缘缘、真上缘等无间缘，凡是能升起心事的条件，都是无常性。为了避免此过失，所以独子部转记补特伽罗并不是心事的所缘境，不是心事的所缘缘，就不会是无常的属性。既然不能是心事的所缘缘，也就代表并不是心事所能了别的对象，不是心事所能了知的对象，不被了知，如何能安立补特伽罗是实有存在呢？好，那接着请看科判瓜胡五破第引第五经破次。如果独子部主张补特伽罗我能被六识所了别的话， 个别拆开来看，当普特伽罗我被眼识所了别，代表普特伽罗我与色境是有关联的，而其体性就是有别于声香味触法，就如同色境一样，色境是被眼识所了别，色境的体性是与声香味触法不一样的。可是事实上，独子不主张普特伽罗我与声香味触是不异的，虽然也说不一啊，但是论主引用这一段文主要是强调独子部的主张，其中一项是认为普特伽罗我与色声香味触法是具备不异的关系。但事实上，如果是能被眼识所了别的话，代表是有别于身的，而不是不异于身的。因此这就会与自宗的主张相违背。好，那再者又与以下的契经相违背。契经明确的提到前五根所缘所了别的对象都是个别不同的，眼根了别色境，乃至于身根了别触境。前五根只受用自身所缘取了别的境界，就如同眼根只了别色境，眼根不会去缘取身香味触，其余的四境是一样的。为什么呢？非有一根能受用一根行处及一境界，此中的一根的根都是指前五根，都是指有色根，不是指第六根，不是指一根。非有一根能受用一根行处及境界，此中的差异，个别个别差异的根都是指前五根的其中一根而已。那一根本身呢，除了能受用法境之外，兼能受用前五根的所缘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前五事是依于一根的，比依异故的比是指前五事。好，既然契经明确的讲前五根五事所缘的境界是截然不同的，不会有杂混的情况发生，那么也就代表普特伽罗我不应该是前五根共同缘取的对象，普特伽罗我不应该是前五根前五事共同都能了别缘取的对象。因为契经明确的讲前五根五事缘取了别的对象是个别个别的不同，没有相交关联的范围。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先说明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